非常高兴在大家当中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来这里了。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我的心都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在角声是每一天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工作啊。你大概也知道我们的那个面包的那个工程啊，想不到哈，过去两年神首先是让我们先来骗那个报纸，所以我们就学习怎么样骗报纸。然后神就要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做面包啊，去卖面包。我们准备是开那个叫角声生命面包店，已经搞了大概7个月8个月啊。为什么拖那么长的时间呢？因为在 Oakland 那个地方那个城市，你要申请啊那个装修的牌照，要搞大概6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政府实在那个工作是非常非常慢，神就借着那个时间就让我们学习忍耐了，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就一直在那里等啊。结果呢，我们就拿到那个牌照，就开始装修，大概下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临时的面包工厂，就是我们以前的福音中心。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2层的一个大楼，我们搬过去以后，以前的地方就空在那里，将来是要做一个学习中心的，但是现在暂时就是我们的面包工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2个月了，我们都每一个礼拜六就做了很多这个面包，就在唐人街一个超级市场里面来卖那个面包。所以现在我礼拜六如果我不需要到外面的话呢，我就到那个超级市场那里卖面包。所以我现在就卖面包收钱啊，看到很多很多人来卖面包。我从来没有想到买面包要排队，排那么长的队啊。每一个，现在因为我们是临时工厂，我们只能做大概4000个小小的面包。我们的面包都是1块钱3个，比一般的面包稍微小一点啊 ，mini的 bread 啊，4种的面包，那就每一个礼拜六都是卖光的，就是排队大概1个多小时就全部都卖光啊。每一个人买面包的，我们都给他一个单张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单张。耶稣是生命之粮，这个是约翰福音第6章哪里啊？其实原文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面包 I'm the bread of life 啊，不是生命之粮，是面包。所以我们就里面有这个福音的信息，每一个来面包的我们都给他这个单张。本来我是要拿一部分的，我要他们留下一部分的面包带来给你们试试看啊。后来我问他们那个留下来的呢，他们什么留下来，所有都卖掉了，所有都卖光了，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啊。所以我希望将来我先留下来再带来啊给你们。但是带来的礼拜六的礼拜天也可以啊，有的教会他是礼拜六就订了那个面包，他们来拿，然后呢他们就是礼拜天给弟兄姐妹来吃的。我上一个礼拜到一个教会，他们就是这样，礼拜六订了那个面包，礼拜天我在那里吃那个面包还不错啊。当然最好就是当天吃哈，这个面包。所以实在看到神的对我们的爱，给我们一步一步引领我们来走这个面包工程，整个工程大概要30几40万的那个资金啊，神都为我们安排啊。去年我们买那个大楼的时候啊，60万，我们银行里面6000块都没有啊。但是我们很清楚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凭信心，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我们就踏出去，那神就为我们预备。我们需要的是60万买那个地方，神知道我们还需要一点钱来装修，所以神给我们带来70万。到70万的时候就停了，我们怎么样等也没有再有钱进来啊。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有没有讲过，我们那个面包工厂需要34万装修跟那个器材。然后我跟神说我不能再筹款，因为我们刚刚筹了70万啊，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 那现在我们又要开始一个面包工程，我再要筹款，那人家就很怕见到我了，一见到就是筹款筹款，我很怕这件事，所以我就向神求，神您能不能这一次我们不筹款，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一笔钱。那结果在一个礼拜五晚上，我到一个地方跟一般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这个工程，没有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就告诉他神给我们的意向，怎么样开始，我们准备怎么样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对传福音有什么关系。他们听完了以后，他们就写支票，然后我支票拿了，然后那个是晚上大概10:30，我到车子里面马上要打开来数一数那个支票。我们的预算是需要34万，不是33万，不是35万，是34万。我在车子里面数一数那个支票，加起来就是34万。那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同工，我说筹到了，感谢主，一分钱都在这里了。那同工跟我讲，哎呀，早知我们向神求50万嘛，很贪啊，很贪心，很贪心。因为我们的同工都知道我们平常是没有钱，在脚上是没有钱，所以能筹多一点就多一点了。但是神知道我们只需要34万，就给我们34万。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开始到面包工程，都不需要筹款，钱都在那里。这个也在过去2年给我们上了信心的一课，是我们没有的。但是这个是神的工作，是神给我们的意向，是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就放胆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很怕，想哎呀，这样做钱不进来那怎么办呢？将来教会要破产啊，没有钱啊。但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有限的资源，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是无限的。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神要成就的一定能成就。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学习依靠他，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好，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以弗所书。过去好几个月每一次我来都是讲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现在要讲到第三章的结束的时候。以弗所书有6章，它6章是分开前面的3章，是讲真理，是讲道理，是讲这个教义啊。但是到第4章、5章、6章后面3章呢，就讲到我们的生活啊，讲到我们的应用啊，英文叫 application， 就是前面我们学到那个真理，那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那个真理一定要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上面发挥它的功用，那才有用啊。所以后面第4章、第5章、第6章。保罗就向他们教导我们生活上面应该是怎么样。那前面是讲到神爱我们，基督爱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那么样的爱我们。所以到第4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蒙召呢行事为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啊，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就是第1章、第2章、第3章所讲的。那现在他第4章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为人，我们的做事，就要跟前面所说神给我们的呼召跟神给我们的恩典是 balance 的，是相称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没有进到第4章，我们还没有进到看生活，我们还要看第3章结束的时候，保罗为他们做第2个祷告。我记得在第1章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说天上属灵的那个父亲以后呢，就在第14节、第15节开始就为他们有一个祷告，那个是第一次的祷告。那第一个祷告呢，在前面一点啊，第一个祷告呢啊，在前一个，好，那 这个是第四章的时候啊，那个后面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要回来看呢，就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他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呢，第二个祷告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啊。所以在三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他爱以弗所的人，他讲到某一段，他就为他们祷告，他的心里面都是想着那个以弗所人。所以这个第二个祷告，刚才我们念的啊，那个第二个祷告呢，我们啊下面看一看啊，能下去再下去，啊，这个是第一个祷告，啊，前面一点，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祷告哈，第一个祷告呢，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是为他们祷告三件事情。以前我们讲过呢，他为他们祷告不是为了他们多得神的祝福来祷告。因为在第一章他已经将神在天上给我们的祝福都讲出来了。那个祝福第一个就是神的拣选。第二个的祝福就是神的洁净。第三个祝福呢就是神给我们儿子的名分。那儿子的名分也让我们得到天上的产业，那个是为儿子为后嗣来预备的。他讲完了神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以后呢，他为他们祷告，求神打开他们心里面的眼睛，让他们有神给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爱他们。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祷告，第一件要他们看到的神那个恩典里面呼召的指望。第二点，他为他们祷告要他们看到的就是神将来要给我们那个基业的荣耀。然后第三就是神的能力是那么的浩大。那个能力是叫耶稣从死里面来复活的。那更奇妙的就是那个神的能力的浩大，不单是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到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原来那个大神的能力叫你跟我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也好像耶稣一样已经复活，而且还在天上面。那这里是很奇怪的，你说我现在我人还没有死，我哪里来复活呢？我现在人生活在地上，也不在天上。那为什么第二章第六节会说神的能力是叫我们好像耶稣一样已经复活了？那个是过去的啊，已经复活，不是讲将来的，是我们已经跟耶稣一起复活，一起在天上。这个是很奇妙，很难了解的。但是那个是讲到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好像耶稣复活一样，我们的身份已经在天上，已经坐在神的旁边。虽然现在暂时我们真正的我们还是在地上，但是那个神已经给我们那个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就是有一天我们也会好像耶稣一样复活，坐在神的旁边。所以第一章保罗为他们第一个祷告的时候，就是啊，让他们啊，要他们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祝福。这个是第一个祷告。然后呢，你记得我们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啊，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神的恩典，叫我们这一般本来是在最终的罪人，从死里面进入永生。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哈，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当中的，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啊，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他那里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就一个非常啊，好像有点乱是吧，对不起啊，好，就是这里。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他讲到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赚回来的， 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所以我们都不能自夸。那么是讲到救赎的恩典，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的恩典呢？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一个罪人，都在罪中，是需要神来拯救我们。但是第八节第九节之后呢，第十节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呢？基督徒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就拿了到天堂的那个飞机票，将来就上天堂，现在就坐在哪里不需要工作了。原来在这里神给我们看到，我们得救以后神乃是要我们为他做事，是侍奉，是行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从死里面进入这个生命，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工作了。其实神也看重我们的侍奉，但是这里有一个先后的分别。我们不是凭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做好事来得救，乃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耶稣的宝血，我们先得救，然后神要我们是行善，行善。所以这个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给我们看到。然后呢，保罗又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说好了，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本来都是在罪中，但是神将我们拯救，神的拯救是不单是为了犹太人来预备那个救恩，因为他那个以弗所的对象，他写信的对象大部分是外邦人，就好像我们一样，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告诉他，神爱他们外邦人，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是跟他为犹太人所预备的是一样的，他的爱也是一样的。所以在那里保罗就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里面是应该合一的，是应该和好的。人不单是与神和好，神也人之间彼此的和好。其实你从那个第二章哪里你看到的，好像是先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墙要拆掉，人之间外邦人犹太人之间和好，然后与神和好。这个与我们一般的观念有一点不同，一般我们相信是我们先与神的关系搞好了，那我们就能与人的关系来搞好。一般这个也是对的，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但是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有一个心智，是要与弟兄姐妹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和好，然后在那个和好的过程当中，神叫我们与他的关系也和好，是两者一起来的。这个是一个合而为一的那一个的信息，那个是第二章。然后进到第三章的时候呢，进到第三章的时候本来第三章一开始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因此因着神在第一章给我们的祝福，因着神在第二章给我们的救恩，那现在保罗说我要为你们来祷告。就在第一节他说因此我要为你们祷告，但是好像他没有祷告。第二节开始他讲到是神的奥秘，那个奥秘跟他的祷告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也事实上好像是他准备已经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说因此我现在要为你们祷告。但是其实呢，他到下面第十四节的时候再来一个因此，那个时候才真真正正的为他们祷告。就好像他开始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想到在第二章讲到那个合一的那个真理的时候，他还要有重要的补充在里面，他还要有信息在里面，再要跟他们再讲清楚一点，然后他才为他们祷告。所以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看，第一节为他们祷告，但是第二节开始他是为他们再解开那个真理里面有一个奥秘。 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人知道的，现在圣灵将它启示出来，是神自己的灵将这个真理透过保罗是传出来。这个真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福音，透过耶稣的宝血救赎，就能同为后嗣。那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不分彼此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提一次，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神爱外邦人，神也爱犹太人，所以两者之间要互相的和好。他说这个原来就是神的心意，因为这个是神的奥秘，以前你们不知道，现在时间到了，透过圣灵，透过保罗将这个真理是拿出来。然后他第八节那里说他那这个是神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来传给外邦人，透过保罗来传给外邦人。第十一节他说这个不是神现在才加上去的，乃是从万世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定下这个旨意。这个旨意就是说你跟我外邦人也要得救，好像神爱他的选民，他那个犹太人一样。所以在这样他在讲了这个神的奥秘以后，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再来一个因此，跟那个第一节的因此是一样的。他现在是真的在想到第一章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第二章神的救赎，都是神的恩典，然后他为他们来祷告，第二次的祷告。我没有详细的看他的祷告，以前我就想到保罗常常为人家祷告。保罗祷告的时候，你看他第二次祷告，他所想到的都是你们是以弗所的人。那保罗自己没有需要吗？他当时他是处在一个什么的环境当中呢？他是在监牢里面，所以其实他自己有很大的需要，但是他好像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这个是保罗的特点，就是他爱他他传福音的人，他爱人，他祷告的时候都是想到他们，他每天他的侍奉都是为了其他的人，好像他忘记了自己的需要。而且保罗还是一个代级的一个传道人，保罗不是一个传级的传道人，保罗是做帐篷。他说他亲自用手工作来供养他自己的需要，而且还供养其他人的需要了，让他不成为教会的负担。他所想到的都是神的工作，想到的都是弟兄姐妹。所以那时候我们祷告都是为自己祷告，是吧？我们祷告，但是一祷告眼睛一闭起来，我们就想到自己那个需要。也实在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是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眼睛一闭起来，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就为自己求，或者为自己的家庭求，那个都是对的，那个都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为其他人求，当我们开始为其他人求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再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困难。那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困难，也不是说我们不提醒神，神就忘掉我也有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保罗一样，当他单单是想到其他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不以自己那困难来烦恼。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个人。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还在监牢里面。我们来看他为他们这个第二次的祷告。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就是跪下来的意思。那他跪下来祷告，为什么他要写在这里呢？我相信第一，他是提醒这个以弗所人他对神的敬畏。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不能跪下来，其实是 啊，跪下来。现在好像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很少跪下来。我小的时候，香港的教会，我们是每一个礼拜天是拨饼饼啊，每一个礼拜有祷告会，都是拨饼以前啊，守圣餐以前，我们围一个圈都是跪下来祷告。我不知道你上一次跪下来祷告是什么时候，好像啊，有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跪下来祷告，你试试看，回家。你自己灵修的时候祷告，自己祷告，晚上祷告，早上祷告的时候，你试试看，跪下来，对神，不是说神看重我们的那个动作，但是当你跪下来的时候，你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对神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他这里写下来就是给他们看到，他们为他们祷告在神面前，他对神是那么有那个敬畏的那个心。第二点，我相信他屈膝来祷告的时候，他是想以弗所人知道他为他们祷告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他为他祷告有几件事是为他们在神面前求的，就是叫他们能得到一点的东西。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以弗所的人能得到什么呢？叫他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他们需要刚强呢？你看前面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特别在那里提了一句，就是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我现在是被囚的，来丧胆。就是他们见到保罗他们啊，神那么重用的仆人也给抓起来，他心里面都很害怕，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要面对很多的危险，很多的风险，很多的苦难，所以保罗知道他们心里面是有这个上当的可能性，所以他这里第一点为他们祷告，就是求神叫他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不是说他们外面能刚强起来，人的心要先刚强，才能面对人生上面很多很多的苦难。所以他看到，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哈，甚至于在上面十三节的时候，他特别提醒他不要为了他被囚上胆，因为这个是为了他们的荣耀。就好像保罗爱他们，关心他们到一个地步呢，保罗甚至于不要他们忧虑，因为他们忧虑了，他们就很苦了，他们苦的时候，保罗就为他们觉得很苦了。所以保罗是要他们明白，你不需要算胆，你不需要愁苦，因为他保罗被愁的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他在这里第一就叫他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济的环境，我们看到实在是非常困难，很多人我遇到的，先生没有工作，太太没有工作，先生太太都一起没有工作，也有突然间上个礼拜我去探望，礼拜天去探望一个家庭他给我 email，那太太先生太太都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听我电台节目，给我一个电子邮件，那个太太四十几岁，家里面有五个小孩，最大的15岁，最小的是3岁，五个小孩。先生是在 Silicon Valley 是一个 engineer 太太照顾五个小孩，四十几岁，突然间发觉他有 lung cancer， 而且一发觉他是头痛去吃什么药都不好，去看医生才发觉他已经有那个lung cancer， 他没有抽烟的lung cancer， 那个 cancer 的那个已经跑到上面，也跑到背后面，第四期，医生就说大概2个月到3个月。他回家，他心灵里面非常痛苦，他为了他五个儿女担忧。所以他就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说我现在怎么办。那他是住在 San Leandro， San Leandro 就离我们 Oakland 不远，所以上一个礼拜天下午讲完道，下午就到他家去探望他们，很苦。然后我们也不能太大对他太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只能向他传福音， 我也安排了另外一个医生给他一个 second opinion， 他礼拜一就开始，上一个礼拜一就开始做那个电疗啊，约了他礼拜二的下午啊，到我们矫正中心，我约了一个罗医生在哪里看看他的报告，给他一个 second opinion。他礼拜一早上电疗，礼拜二早上电疗，下午连站起来也不能站，不能来，先生来，一个人来，先生说我每天晚上不能睡觉。那精神是快要崩溃了，所以人生实在突然间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苦难。你今天好好的坐在这里，你不知道下个礼拜、明天、今天下午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灾难，你在那个公路上面，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你错误的决定，对方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的一生就可能改写。你本来很安乐的人生，很幸福的人生，你可以一下就改变。那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面对各种的困难的时候，如果神给我们心灵里面有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就能面对生活上面的压力困难。另外一方面，你跟我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很脆弱，脆弱的。我们面对罪恶，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罪恶我们一定能面对，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说我面对罪恶的应有的时候我是能站立得住的，没有一个人能这样讲，连牧师也是一样的。前一阵我不知道我这里有没有讲，大概没有，我认识一个牧师，就在湾区以前一起侍奉啊，在神学院的董事会啊侍奉啊，在其他机构一起侍奉啊，非常有恩赐的一个牧师。后来他自己成立了一个神学院，大概一年以前突然间他不做这个神学院院长，人也不见了，完全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啊。我就一起在想这个啊，这个牧师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也不敢问，也其他人也不知道，他突然间就好像啊，从这个教会、从神学院消失了。最近我才知道，原来他常常到中国去做训练，训练训练，结果就在中国有一个儿子。那开始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他继续侍奉。继续侍奉在中国另外有个家庭，但是还一直在侍奉啊，很奇怪，一个人有的时候太有恩赐的时候，自己啊非常有才干，好像就不需要圣灵的力量啊，自己非常优秀，但是到后来人家知道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留下来。现在人可能也不在湾区，在哪里去呢？不知道，可能在中国吧。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师，他教的科还是叫什么属灵的训练呢、啊？训练基督徒，他是牧师啊。这个他是第三个我认识的牧师，40几到50几岁，都是非常非常有恩赐的牧师。要跌倒的时候，你跟我都没办法站立得住，除非是圣灵给我们在心灵里面有那个能力，不单是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上面的困难，也面对魔鬼给我们的应有这个罪恶，基督徒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面对罪恶，不是说我们能脱离罪恶，而是说我们的罪是越来越能对付，越来越少，就不好像在这个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是习惯在一个罪的状况当中，那我们的生命就非常有问题。甚至于啊，我不敢讲你是不是真的得救，如果你得救以后生命没有改变，常常还在罪中的时候，那你应该到神面前来祷告，叫牧师来帮助你，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应该这个新的生命是应该带着圣灵的那个力量，来天天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心灵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第17节， 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第二件为他们求的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讲到我们基督徒里面应该是有爱心，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神就是爱，神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人的爱很有限，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发觉还是基督徒，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还是不够，对家人的爱心，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对周围的人的爱心，我每一天都经验到，因为我每一天是面对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需要，我们来帮助他，我们来帮他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发觉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困难在心里面很不想，因为见到的人不是每一个都很可爱的，弟兄姐妹你去爱他很容易啊，但是到外面的时候你见到哈，有人进来我们免费的服侍他，他还骂我们，我们还要帮他们传福音，所以有的时候非常非常困难，我发觉我们跟我们的同工的爱心是那么的小，那么怎么办呢？每一天早上9:15，所有同工义工一定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先唱诗，然后我们查经，然后我们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来服侍我们的神，神爱他们，我的爱心不够，那只能神的爱心在我里面，让我们借着神的爱来爱他们，叫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这个爱是爱神更爱人，是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对基督有那个信，所以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18节，第三方面，能明白基督的爱。这个明白，第一个祷告在第一章的时候是保罗为他们祷告，要他们真的知道神的恩典，知道，这个知道不是头脑上面的知道，是心灵里面真的感受得到，那个是需要圣灵开他们心的眼睛，然后神的智慧给我们，我们就能真的知道神，那个是知道，这里是明白，也是一样的，就是对神的那个爱是真的，我们心里面心底能感受得到神的大爱。你发觉这个爱我们要明白的时候，保罗为他们祷告，是不是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明白呢？不是啊，他这里说能以和众圣徒是一起的，所以神拯救了我们以后，不是叫我们单独的礼拜天就坐在家啊崇拜，真的有的基督徒他说哎呀，教会里面很多人的地方就很多麻烦啊，那我在家神是无所不在嘛，我在家看着一个电视来崇拜，甚至于我电视也不用看，我就自己查经自己崇拜啊，神是个灵，我在家用心灵诚实来崇拜神，那有什么分别？跟来教会啊有什么分别？来教会见到那么多的人啊，很复杂啊，我就坐在家自己来。但是你看到神拯救我们以后，是将我们放在一起，互相做肢体，互相的帮助，在这里是和众圣徒一同的来明白神的爱。当我们在走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人之间是有很多的啊麻烦，但是神透过我们大家彼此学习合一，彼此相爱，在里面慢慢的我们能一同来明白，原来我们能有一点点的爱来爱弟兄姐妹，来爱其他的人，是因为神的爱是那么的浩大。他这里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做了基督徒很久，我们还心灵里面感受不到神给我们那种爱的长阔高深的话呢，那难怪我们很难有爱去爱其他的人。那在这里我就想到啊，再讲基督教是唯一强调爱的宗教，我想到世界上面很多的宗教啊，人的宗教分开几种，人的宗教有敬拜神创造的大自然， 动物啊，这个人的宗教的一种。第二种是有敬拜人手所做的偶像。第三种是敬拜已经死去的人啊，祖先啦、啊、关公啦、啊、释迦牟尼啦、啊、老子啦、啊、王大仙啦、啊，这个是香港啦、啊，香港呢，这个都是啊过去的人啊，都是非常好的人，非常有道德的人，但是都已经是死掉的人啊。人的宗教，他不是拜神，他是拜我们神做的大自然，拜其他的人，拜人手所做的。好，我们不讲这个人的宗教了。一神的宗教，第一个就是犹太教。犹太教讲不讲爱呢？啊，我相信也讲爱，因为犹太教就是旧约，就是犹太人本来他相信耶和华。但旧约的耶和华也是爱啊，但是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印象当中，他们认识的神是不全面的。他只看到神的严厉的那一方面，啊，所以旧约的神，因为人也不能跟神面对面啊，所以他们认识神是爱，但是呢不是全面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来是拯救啊我们，所以他们看到神的爱的一点点，他们现在还在等着神。差派那个弥赛亚来，他们还在等啊，很笨，还在等。耶稣已经来了，救赎的大功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所以他们看到神的爱，现在还在等待，还在等。但是这2000年，你看那犹太人的历史非常非常悲惨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神是多么爱他们，一定不会好像我们能明白，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救恩的全面。天主教、基督教啊，我不敢说天主教，天主教也象征性圣经，但是里面加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传统啊，我们这不提天主教，回教，现在增长的最快，世界上面是回教，真非常非常快。而且有统计说在美国这里几十年以后，他们按现在信回教，他的家庭都是很多人的，而且他的家庭他的子女是自动是信回教的。那我们基督教，那小孩要从小带来教会，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不是自然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要接受福音他才成为一个基督徒。但回教他是人啊，子女非常多，每一个子女都自动是因为爸爸是回教徒，他就是回教。回教发展的非常非常快，所以现在有统计说人口多就票源多，那将来慢慢的有可能这个以前是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将来有可能大部分的人口会是回教，欧洲也是同样的情况啊。那个我们不谈，回教里面他们相不相信神是一个爱呢？神是爱呢？他相信的是阿拉啊，阿拉，他相信的是《可兰经》。有一位牧师叫黄春生牧师，他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我就给你看他写的。下一个，他写《可兰经》当中一共出现99个描述阿拉神性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神有不同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大概有10几个，那个名字就是形容神的那个性格。那阿拉在可兰经里面有99个他的名字，他学者对这99个名字的名单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回教的世界当中越来越多他们成年的回教徒能背这99个名字啊，他们用那个珠33粒那个珠链，然后他念3遍就是99，每一篇他念的都是阿拉神的名字，那每一个名字都代表阿拉神的一个特性。但是王牧师在这里说，99个名字里面没有一个是形容阿拉是我们的父，没有。倒是基督徒 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天父我们就知道他是我的父，他爱我，我是他的儿女。他说阿拉只讲绝对的权威，所以在回教里面他们相信的这个神，他们是很恐惧的来到他面前，他不知道到底那个神爱不爱他，所以他一生当中都要做这个阿拉要他们做的事，甚至于是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是希望来赚取将来阿拉对他们的那个恩典啊，那个爱。但是回教徒在一生当中他没有一个得救的把握，所以他一直在寻求，一直在努力，一生当中有可能如果他做得对做得够，有可能这个阿拉会给他将来能上天堂。你说他们有没有讲爱呢？有没有讲爱？没有讲爱，他们的那个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神，但是我们的神慈爱跟公义并存，我们能叫他是阿爸父，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来救赎我们就是他自己来为我们背起我们的罪。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基督教强调，下一章基督教强调爱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相信神是爱，神爱我们呢？第一，基督教在没有强调爱以前，先告诉我们，你跟我都是罪人。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当中，有罪就需要救赎，这个救赎不能从人来，因为人都是罪人，救赎需要神来牺牲，牺牲就是因为神对人的大爱。所以基督教一开始就是说人有罪，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要怕告诉人他是罪人，我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他不认识他是罪人的时候，他不觉得自己需要那个救恩，他就看不到那个救赎恩典的那个爱的伟大。所以圣灵的工作，这个不是你跟我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会要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觉得没有出路，因为罪恶就是带来死亡，死亡他是没有希望的。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信息。那然后你跟他传福音，你告诉他那个救赎已经神给我们了，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来世界上面的目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牺牲就将神的爱表现出来。所以难怪基督教是一个强调爱的宗教，因为他也是强调人有罪需要这个救恩。第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本质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爱，基督的爱是很自然的，因为神给我们看了他就是爱。然后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讲到神的爱，然后神是主动要跟人，不单是他的选民，他要跟我们外邦人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个就是第二章第三章保罗要向他们提出来的信息。所以难怪保罗在第三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是希望他们能一同的来明白基督的对我们的爱，对他们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总结。好，最后十九节，保罗为他们祷告叫神一切充满的，就是神自己的本性，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丰富都充满了以弗所的人。这个是神的爱，神没有 hold back，神所有甚至于他的儿子他都为我们吃下来，神没有一下 不留下来给我们。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将他整个的，包括将来天上的产业，都与我们分享。然后第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又讲到我们心灵里面的力量来面对人生上面的困难，面对罪恶的因由，也给我们这个力量来明白神是多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讲到我们在世界上面基督徒的那个生活是有目标的，基督徒是努力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留你留我在世界上面，不是要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等着神接我们回到天家，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神在我们当中，要我们生活有意义有目标，而且我们那个目标是往往是超过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的。就回到开始的时候我讲，神带领我们做这个工程做那个工程，买这个买那个，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按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神的这个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超过我们平常应该能做到的，这个就是要需要我们信心来支取神给我们的。你信心有多少，神就给我们多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来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爱我们。神从天上已经赐下属灵的父系给我们，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不但拣选了我们，神也洁净了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是无有瑕疵。神也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给我们天上的基业，神也让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能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感谢你，你拯救我们，不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救恩就临到我们，不是我们白白的拿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给你看上，你就是那么样的爱我们。然后你拯救我们以后，你要我们侍奉你，你要我们用余下来的日子好好的来服侍你，透过服侍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让我们都一同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明白神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所以特别在我们有需要心灵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你提醒我们，你的爱是那么大，你的救恩你的恩典是那么的大，你的能力是那么大，你的能力不单是能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每一天我们面对的困难，这个大能大力就是当时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然后他坐在父神的旁边，你将这个大的能力也赐给我们，我们也是跟基督一样，身份上面地位上面已经是与耶稣一同复活，也一同坐在神的旁边。神啊，我们为了你的大爱，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上面是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叫我们一起我们作为你的肢体在教会，我们面对以后你要我们完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对你有充足的信心，在我们踏上这个道路上面的时候，你叫弟兄姐妹有合一的心，一起同心的来兴旺你的家，兴旺你的福音。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